很高兴大家来到这个地方，这是新希望国际教会。如果你还没有记住这个教会名叫新希望国际教会，很多人念成新希望教会或新国际教会，这是新希望国际教会。我欢迎你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每个礼拜天早上9:30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看到外面那些伞、那些桌子，还有我们教英文的，你如果11点来到这个店里，发现那里好很多的桌子，很多弟兄姐妹在帮忙，我们社区的需要学英文的我们的朋友们在那里学英文，他每天早上很早就来这个地方，把椅子设好，把那个阳伞弄好，把椅子摆好，为了就是要服务我们的社区。不仅我们在礼拜天，我们在周五或者平常，很多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花他们的时间，牺牲他们家庭的时间，牺牲他们工作的时间，就到处去关怀朋友，去安慰他们，去鼓励他们。有时候我们做借的真的很是精疲力尽，你会觉得说，哇，为什么这么累？为什么我们这样在服侍？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一天下雨天早上，我们在那边中午学校那边搭帐篷来开父母成长班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早上9点多一些同工应该到的时候，结果那天没有，只有我一个人到，我在那里搬桌子，在椅子湿湿在那里擦，我觉得自己好像蛮可怜的。我说干嘛啊？你一早来这个地方擦椅子搬桌子，又没有人看到你，又没有人鼓励你，又没有人赞赏你，干嘛在这里做这种事？我觉得好像自爱自怜，在那里很觉得说自己怎么这样子。那我在这样想的时候，突然神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你在为谁做吗？你不是为你自己做，你是在为神做。哇，那句话大大的提醒我，我们服事真的是为了神，为了别人的需要。当你服事别人的时候，当你给予别人的时候，当你奉献你的时间，奉献你的精力来服侍别人的时候，神在天上都看到，而且他不仅看到，他还记录起来。他不仅记录起来，他还要因着你所做的事而来赐福给你。你知道吗？你所做的事，你所做的每一样选择，都影响到你自己以及你的后代。你所做的正确的决定，或是你所做的错误的决定，不仅影响到你，也影响你的以后的世世代代。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的决定，可以成为我们下一代的踏脚石，让他们一路生活比较容易一点，经过比较少的挫折，可以成就更高的成就。或是你所做的决定，你所做的事，你所表现的，可以成为他们的绊脚石，让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多的挣扎，让他们活在平庸或是悲惨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活而已，你不要以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高兴这样就这样，我高兴那样就那样，我高兴骂人就骂人，我高兴骂孩子就骂孩子，我高兴对我太太不好，我高兴对我先生冷眼相待就好。其实你所做的一切，不仅影响你自己，也影响到我们的世世代代。圣经里面有讲说，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施守约施慈爱。神说他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施约守约施慈爱，什么意思？神在说，如果你因为我的缘故饶恕别人的对你的侵犯，因为我的缘故你遮掩别人的过错，因为我的缘故你愿意去服侍别人，愿意慷慨的给予别人，你愿意去做那个原本不应该是你做的事，让别人因为你所做的得到益处的话，神说我要跟你守一个约定。什么叫守一个约定？所以约定就是你每次做神所喜悦的事，你每次做的事讨神喜悦，让神得到荣耀的时候，你跟神就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就好像你在天上有一个账号一样，每一次你荣耀神的时候，你饶恕这个人，每一次你帮忙这个人，每一次你去服侍那些在医院的人，每一次你安慰那些需要的人，你就在天上那个账号里面，你存的东西，存的什么东西？圣经里面说，存的神的爱跟怜悯。每一次你帮助别人，每一次你做荣耀神的事的时候，你在天上那个账号里面就存了很多神的怜悯跟慈爱。当你存那个怜悯慈爱的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当你存那个慈爱的时候，你的下一代会得到祝福。不仅你的下一代，你的下一代的下一代，一 代一代的下去都会得到这个祝福。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一个叫大卫王的。大卫王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犯了很多的错，但圣经里面说这个人很荣耀神，他做了许多事都让神觉得非常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他很尽心的服侍人。他虽然贵为一个王，但是服侍那些需要的人，他经常很慷慨的给予别人。他虽然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因此圣经里面讲到说，神说我要跟他立一个约，在诗篇89篇28到34节，神说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神继续说，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那神怎么说？神说我就要以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打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叫我的信实废弃。这个意思是什么？神说因为这个大卫在生前做的事那么荣耀我，所以即使以后他的后代犯了错，以后他的后代没有走在正路上面，但是因为他的爸爸或是因为他的祖父或是因为他的曾祖父在世的时候服侍我，服侍我所爱的百姓，因此即使他以后他的后代犯错了，我会纠正他，我会指教他，让他的后代不继续停留在犯罪当中，但是我绝对绝对会用对待恶人的方式有所不同，我绝对会对待他的后代跟对待恶人的后代不一样，我必定存留他的慈爱。所以大卫在死亡23年以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哇，大卫留给他非常非常多的财产。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能赚越来越多的钱，累积很多的财富，以至于我们下代可以下一代可以好好的过日子。所以我们尽量的去努力拼命的去赚钱，希望我们死后的时候有上亿的财产，或上千万的财产，上百万的财产留给我们的后代。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的日子好过一点，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不要这样继续的挣扎下去。这个大卫王也是一样，他留了千千万万的财产给他的儿子叫所罗门王，可惜这所罗门王他的生活很荒诞，以至于神说我不让你继承你爸爸的王位，我要把你的王位拿掉。但神跟他说，但是因为你爸爸的缘故，因为你的爸爸大卫王在生前的时候这么样的服侍我，这么慷慨的给予别人，这么样的谦卑，那么样的荣耀我，以至于我本来应该把你的王位拿掉了，我没有把你的王位拿掉。57年以后，大卫王的曾孙他面临一个非常难的处境，他生命马上要被取走，但是神又显现，神把他的敌人打败，神告诉他的曾孙说，你知道吗，本来你应该是死命的，但是因为你的曾祖父大卫对我如此的信任，这样的服侍我，是一个这样忠心的人，这样一个信靠神的人，这么愿意给予别人的神，所以我没有让你被灭绝。神又行神迹的救了他的曾孙。大卫王死了305年以后，他的曾孙一个西西王，他们前整个王族也面临敌人的包围，情势非常的危急，本来这个整个家族王族都要被毁灭了，在快要被毁灭的时候，神又显现救了他们。然后这个西西王就问神说，你为什么拯救我？神说，我不是因为你的缘故而拯救的，是因为你的曾祖父大卫王在世的时候跟我立了一个约，因为他所做的善行，他所做荣耀我的事，我的立了一个约纪念起来，所以我要拯救你。神这样说，我们任何一个人，当你在服侍神的时候，神在天上都看到，神而且把你所做的事当成一个慈爱以及怜悯的约，那个把它放在你的账号里面，哪一天你的后代需要的时候，神就会因着你的账号是这么满满的存的，他的爱以及怜悯就会再祝福到你的下一代。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决定，都大大的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我鼓励你，当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真的要好好思考。你不要很自私的想说，我只是这样做为我自己好就好。哦，你没有想到你的决定影响到你的以后的世世代代的人。不仅你的决定影响你的世世代代，当你做荣耀神的时候，如果你继续不断的荣耀神，当你的后代提醒神说，神啊，你知道吗，我的爸爸我的祖父怎么样的服侍你，神会被这样的提醒感动的。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故事，扫罗王在世的时候，他本来神要让他成为一个当时的王，结果他做了很多坏事，结果神就把他的王位拿掉。等到他的儿子叫约拿丹，他继承他爸爸的王位，他告诉我自己，他自己他说，我不要像我爸爸一样，我爸爸做尽了坏事，我不要跟他一样，我要重新让我们这个家族真的是荣耀神，做对的事情，不断的给予服侍别人。所以那时候他很多压力，那时候他旁边的兄弟姐妹都笑他说，你不要这样子的，我们现在生活这么好过不是很好吗？他就约拿单说，我不要。当时他的爸爸扫罗要杀大卫王，那约拿单说，我爸爸虽然要杀你，但是我要保护你，因为我知道我爸爸所做的不对，所以我不要行那个不公义的事情。所以他跟大卫就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一直保护大卫，以至于大卫后来没有被他爸爸杀死。后来故事发展是，这个约拿单跟他的爸爸在一场战役里面身亡了。身亡了以后，过了一二十年，有一次大卫王突然想到说，我的好朋友约拿单在世的时候，他这样恩待我，这样保护我，他即使他爸爸做了不好的事，他爸爸要叫他杀我，他也没有杀我，他保护我。他想到说，他家还没有后代。在圣经里面记载说，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有没有？他说，我那个朋友，我那个这样忠心保护我，我那个抵抗所有压力以至于不杀我反而保护我那个约拿单，他的后代还有存在的吗？他说，我要因为他想向我所施的仁慈跟恩惠，我要来恩待他的后代。所以一个仆人进来跟他说，有大卫王约拿单还有一个儿子是瘸腿的，他说约拿单还有一个后代，因为他的后代也没有做对的选择，以至于他的一个儿子变成一个瘸腿的。那个大卫王就说，把那个瘸腿的找来。所以那个仆人就把那个瘸腿的约拿单的后代找来了。他找来说，这个瘸腿的约拿单后代看到大卫王很害怕，他想说，我一这样一个残废的人，我这样一个贫富的人，怎么配得来到皇宫里面？所以大卫王跟他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你要看到这里，他没有说我因为你的祖父扫罗的原因我来恩待你，我是因为你的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来施恩于你。弟兄姊妹，当你做对的事的时候，当你做荣耀神的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的时候，当你的后代需要的时候，神会感动别人来好好的照顾你的下一代。这点我亲身的体会到，我一直想，我今天如果有一点点的成就，我今天能在美国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都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带给我。我记得我爸爸虽然不相信神，但是我的爸爸一辈子过一个非常圣洁的生活，我爸爸不断的给予，我爸爸不断的饶恕人。我记得我爸爸刚退休的时候，他辛苦了在一个乡下的一个农会乡公所里面做一个小职员，做了一辈子。当他六十几岁他退休的时候，好不容易领到80万台币的退休金，一个工作二三十年80万台币是他一辈子所最后的一笔钱，因为他退休以后没有工作能力，没有收入了，他们那个乡公所就给他80万。我记得我爸爸在要退休的前一个月，我们一个亲戚突然出现了。这个亲戚是在高雄，听起来好像做一个很大的事业。那时候他突然出现，我们觉得很好奇，我说我们这种这样穷苦的人家，在乡下人家怎么有这种好像蛮富有的亲戚愿意跟我们打交道。他很热情的就到我们家，那一次的那经常他载我爸爸跟妈妈就哇到台北到高雄去看他的家，看他的事业，那买很多东西，我们觉得非常的光荣，有因为这样的亲戚还看得起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愿意带领我们到那里去，哇，我们就真的很高兴。 那就在我爸爸退休领到退休金80万的那一天，这个亲戚突然间跟我爸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急需80万，我现在急需80万，你能不能把你的退休金借我一下啊，你看我的高雄那个房子你都看过啊，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还你，只要2-3个月我就还你这一笔钱了。然后乡下人老师嘛，又不好意思拒绝，所以我爸爸就在很担心害怕又不能拒绝的情况下，终于我爸爸借了好像是一半的钱，40万给这位亲戚。自从这40万拿去以后，这个亲戚就不再出现了，我们就很早再看到他，打电话也找不到这个人，电话也断线掉了。然后很明显的，我们知道我们的钱可能拿不回来啊。我们做小孩子的可以感受到父母，也许我爸爸辛苦赚了一辈子，这40万就在一刹那之间就被拿去了，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得回来，可以看得到我爸爸的挣扎，我爸爸的痛苦。但是我爸爸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讲一句那个人的坏话，我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讲说，你看那个人多可恶，他这样骗了我们钱，我从来没有听我爸爸讲过。过了1-2年以后，经常我会提醒我爸爸，爸爸，那个人跟你借了钱有没有还你，我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我爸爸也不会怪那个人，也不会故意在我们孩子面前讲，你看那个人多糟，以后你不要跟他来往，以后你要想，从来没有。因为我知道我爸爸是一个非常愿意饶恕别人的人，我爸爸即使跟人家借钱或是欠人家什么东西，他还是尽他可能的马上还人家。我爸爸一辈子就是过了这样的生活。所以有时候我想想，我五个兄弟姐妹即使不是很有成就，但是以一个乡下的孩子能到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是因为我父母他们做的好事。他虽然不相信神，但是他们做的神眼中看为善事，他们饶恕别人，他们不断的恩待别人，自己虽然没有什么东西，不断的给予别人，不断的鼓励别人。我妈妈也是一样，经常看到那穷人家的孩子自己都吃没有东西吃了，还是拿给人家，自己都没有时间了还去照顾他。我知道我妈妈经常把我们孩子丢着就去帮助那些比我们更贫穷的人。好，我们那时候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我们孩子需要你，为什么你这样不断的出去。长大以后我了解了，我们爸爸妈妈他们做神眼中看为善的事，美好的事，不断的给予，不断的遮掩别人的过错，以至于他好像跟神立了一个约，以至于他在天上存留那个神的爱跟怜悯的账号满满的，以至于当我们孩子需要的时候，神就不断的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所做的善事善行或是你服侍神没有人看到都没有关系。你不要说，李师啊，我每个礼拜天早上来到这个地方搬这个搬椅子，没有人看得到，也没有人鼓励我，也没有人 appreciate 我。你不要说，你知道吗，我每个礼拜六早上来这里祷告，也没有人知道，从来没有人跟我说，哦，你怎么样。每天我在一个礼拜天大家都走了以后，我们在那里搬桌子搬椅子，都没有人看到，都没有人讲一些什么安慰的话，我这样做干嘛。我告诉你没有关系的，别人没有看到没有关系，在天上的神都看到。你每一次服侍神，你每一次对别人好，神都纪念。你每一次荣耀神的时候，神就让你天上那个账号里面存进去他的爱以及怜悯。当你需要的时候，当你的后代需要的时候，神绝对会出手，会帮助你，会安慰你，会鼓励你。你知道吗，当我知道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我晚上可以睡得比较好一点，你知道吗？你有没有为你的下一代担忧到你睡不好，或是你的日子很难过下去？当我知道说每一次我们荣耀神的时候，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即使别人没有赞赏我们，没有奖赏我们，但是我知道天上的神都看到，天上的神会因为我们所做的照顾我们的下一代，这样我就是觉得我可以睡得很好。因为我知道即使哪一天我过世了，哪一天我到天堂去以后，有人可以看住我的孩子，不仅神会亲自的看顾我的下一代，别人也会被神感动来看顾我的下一代。你可以留很多的财产，很多的财富给你的下一代，那很好，如果你有这样的财富，我感谢神。但是你要想到你没有留下任何属灵的财产，属灵的财产给你的孩子，当你哪一天过世的时候， 你的财富即使再多，有一天你的下代或下下一代也可能把它用光了。但是当你存留在天上神爱跟怜悯的时候，这些天上属灵的遗产世世代代都会跟着你的下一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当你看过你的以前的那些先人的时候，你的祖父，你的曾曾祖父，你看到你过去的一代一代相传下来是遗留给你什么？你是不是看到你的家族里面很多的酗酒的，或是暴力的，或是坏脾气的，或是婚姻出问题了，或是很多不是很正直的事情发生在你世世代代？不仅你所做的荣耀神的事会遗传下来，你所做的不对的选择，不荣耀神的事，也会像一个咒诅一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从小看到他的爸爸暴力对待他妈妈，他告诉自己，我这一辈子等我长大以后，我结婚以后，我绝对不要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的太太，我恨透了我爸爸这样对待我妈妈，我不愿意以后我有暴力倾向。那很多时候这样的孩子当他进入婚姻的时候，他用相同的模式在对待他的另外一半。很多人出生在酗酒的家庭，他看到他的爸爸或是妈妈酗酒，他觉得很痛苦，因为爸爸妈妈的酗酒让他们生活一团糟，孩子没有得到照顾。他告诉自己，我长大以后我绝对不喝酒，我恨透了喝酒的人，喝酒的人让我这一辈子真的过得非常悲惨的童年，我以后绝对不这样做。但是 80% 的人当他们长大以后，他们也成为一个酗酒的人。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很想突破但是没有办法突破？你知道吗？这样的咒诅就好像一个接力棒一样，一代会传一代下来。所以你如果看到你的上上几代有同样的一些类似咒诅的事情发生在人家的身上，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家庭的咒诅一代一代传下来。但是好消息是，这些咒诅可以停留在你这一段，你只要愿意起来告诉自己说，我绝对不这样做。但往往你告诉自己要不这样做的时候，就像刚刚我举的那些例子，他们还是做不到。但是更好的消息是，当你相信神的时候，神绝对可以用他的方式帮你戒除掉这些咒诅。当你相信神，邀请神的能力进入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绝对可以。其实这个我碰到一个牧师，一个叫刘明和牧师，我们可以下一个 slide。 他从13岁就在香港里面加入帮派，哇，做尽了所有的坏事，吸毒、打架、抢银行、绑架人，所有坏事他都做尽了。从13岁就开始加入帮派，15岁成为香港一个帮派里面的非常大头目的人。哇，当大头目你就要够狠了。所以他说他杀人不眨眼了，一个刀子进去就杀了。他在他死手下不知道伤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17岁的时候他已经入狱5次了。到20岁的时候，他说他已经香港所有的监狱他都做过了。还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在跟他讲说神多好的一个传道人。你可以想象，当一个相信神的人，当一个在服侍神的人，你的儿子是一个吸毒黑社会的老大，做尽坏事的人，对这个妈妈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每一次这个妈妈出去跟他讲说，啊，你要相信耶稣啊，你要相信上帝啊，上帝会帮助你啊，相信耶稣多好啊，人家跟他说，你看看你那个孩子，你那个孩子都管不好了，你还叫我们相信神干嘛？如果你的神那么行，你为什么不叫你的神救救你的孩子，让他不要这样继续的堕落下去。啊，这个妈妈每一次跟人家传福音就非常的挫折，但这个妈妈不放弃。这个妈妈每天不断的为这个孩子祷告，这个妈妈每天不断的帮助别人做荣耀神的事情，不断的给予安慰人、鼓励人，尽她的时间、尽她的能力去帮助别人。有一天我们这位黑社会老大又被警察抓到了。他说那一次为什么被抓？因为两个帮派在火拼，结果他被当人质。人家问他说，你的最上面的老大是谁？他说，我们黑社会讲义气啊，我怎么可以讲出我上面的老大是谁？如果我讲出来以后，我怎么在黑社会混呢？抓住他，就说，好，你不讲我就打死你。 哇，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打打打打，甚至要把他打死。他说我就是不能说，我讲义气的人，黑社会嘛，讲义气不能说，就像记者说，就这辈子打。他说后来他就不省人事了。等他醒来以后，他在医院里面，等他张开眼睛以后，他看到他的妈妈跪在他的床边在为他祷告。哇，那一刻他觉得说，我应该开始改变我的人生吧。他就被送到一个小岛上面去戒毒中心去。他已经戒毒戒过了好多次了，每一次他其实被手镣捆起来，脚绑起来，关起来，他都可以用尽各种方法就把他手链打破，门窗打开，就会再次跳出去。这次他被弄一个小岛，他说他也受不了，因为毒一上来的时候他就受不了，毒一上来的时候他就尽可能的连跳海他都可以跳下去，为要得到那个毒品。有一天他真的是毒瘾上来到一个程度，他觉得实在是受不了，突然间他想到他的妈妈，他突然间想到他妈妈从小就告诉他有一位神可以帮助你，所以就在那一刻他仰起他的头，他对天说，神啊，如果你存在，你看到我妈妈的面子好不好，你有没有看到我妈妈这一辈子不断的服侍你，不断的服侍你的百姓，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安慰人，不断的鼓励人，不断的帮助人。他说，神啊，你看到我妈的面子，你帮助我好不好。因为很奇妙了，当他跟神说，神啊，求你纪念我妈妈所做的付出的时候，他感到一股能力就临到他的身上。他突然发现他本来非常强烈毒瘾的欲望突然间好像消失不见了。就在那个地方，一天过一天，几个月后，他所有的毒瘾都不见了。更奇妙的是，他脑中以前一直想到那些吃喝嫖赌的事都不再出现他的脑中了。他跟我分享说，很奇妙，很奇妙。他说，我相信是因为我妈妈所做的，我妈妈在天上存留的慈爱跟怜悯，以至于当我跟神说，神啊，你知道我妈妈为你做了什么事吗？我妈妈为你做了什么事吗？神就被触动了，神的心就被触动了，神就施下他的怜悯拯救这位牧师。今天这位牧师现在40几岁，他将近50岁，在世界各地，台湾、台北、欧洲，最近又到美国来开戒毒中心。这个照片就是他在戒毒中心的照片，他里面的学生全部是那些吸毒的人，那些一般的戒毒中心没有办法戒掉毒瘾的人，那些父母放弃绝望的孩子们送到他的戒毒中心，他每天为他们祷告，每天要他们读圣经。他的戒毒村戒毒率是台湾最高的，他的戒毒村在台湾是得到内政部最赏识的，一个从来没有借政府的任何金钱跟力量，一个专门靠着祷告，没有药物，没有行为治疗来帮助那些毒瘾的人，成功率最高。这个牧师一生的改变令我非常的感动，更令我感动的是，因为他也一样这样一位母亲，母亲，这个母亲为他在天上存留了非常多的慈爱以及怜悯，以至于他的下一代可以受惠。刘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想象你在天上有一个爱以及神怜悯的账号，那里面是空的呢，还是一点点满呢，还是半满呢，还是很满？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你老是做事只想到自己，你有没有试着去帮助别人，奉献你的时间，奉献你的金钱，照顾那些需要的人，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遮掩那一些别人所犯的过错？你如果每次这样做的时候，你天上那个账号就会一点一点的累积。你有没有检查过？我鼓励你从今天开始稍微想想看，你留给你后代的是什么？很多金钱吗？很好，但是你有没有留给你后代在天上那颗可以永久永久存留下去，可以照顾你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下下下下一代那些神的怜悯跟慈爱？如果没有的话，我鼓励你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做荣耀神的事。有时不容易，有时候你已经习惯了，有时候你习惯开口就骂人，有一些习惯你就是已经习惯这样做了，也许有一些习惯是你永远都戒不掉的。但是当你这些习惯或是行为再度出现的时候，我建议你想想，你所做的不仅影响你自己，也影响到你的下一代。你要想想，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我要 put 一个 stop sign 来说，我这一辈子不这样下去了，
也许我的上一代是这样，那我这一代绝对不这样下去了。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爸爸啊，经常在傍晚的时候，我们就会出去我们附近邻居那里走路，啊，经过很多的人家，那我经常看到，当我们走到一家人家前面的时候，有一只狗就会在我们后面就跟着我们走。那每次到那个家的时候，那狗就会冲进那个房子，哎，我们就很好奇，原来那个房子有一只猫。当狗看到猫的时候，它就很想过去把那个猫抓起来，好像要把它吃掉一样。像每一次我们经过的时候，那只狗就是最近的猫。啊，一天过一天，一个月过一个，也一个月。有一天很奇怪，我跟我爸爸又走过去的时候，我看到那只狗又出现了。哇，他看到那个房子，又看到那只猫，哇，他又冲过去了。那出乎意料，以前这个猫一看到这个狗来，所以他就哇，死命的跑，死命的躲，生怕成为他的口中的一个猎物。啊，这次那个猫竟然没有像以前一样的跑。啊，这次这个狗啊，以每小时90迈的速度跑过来，哇，那我们期待这个猫就是要死命的屁股尿流了，这样把它跑掉。哎，这次很奇怪，这个猫没有跑，猫竟然站在那个地方，而且我看到那个猫眼睛就瞪得非常大，瞪着那个狗。啊，狗还是一样以每小时90迈的速度冲进去。啊，当它快要冲到那个猫的时候，突然间那个猫的爪子这样起来，眼睛瞪着那狗。哎，我想说，哇，这一次狗要怎么反应？哎，没有想到狗当快要接近这个猫的时候，突然就从旁边就溜走了，摸摸鼻子就无趣就跑掉了。啊，从此以后，每一次这个狗要追这个猫的时候，猫都不怕，而且这个狗也不敢再追这个猫了。我告诉他，一直说你要像这个猫一样，你要说 enough is enough， 够了，够了。我的上一代脾气不好，我的上一代贫穷，我的上一代没有教育水准，我的上一代有毒瘾，我上一代有酒瘾，我上一代婚姻不美，但我这一代我不要这样。你要下定决心像这只猫一样说够了，够了，我不要这样子。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put一个 stop sign， 让你家庭的做主就停住了。你不仅要这样做，也许你的能力不够，也许你做了几天以后，你又旧习又互换了。但是我告诉你，当你呼求神的时候，当你相信神的时候，当你不断用神的话语充满自己的时候，告诉自己，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靠着那加添力量了，我凡事都能。当你不断的这样告诉自己的时候，神的能力会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帮你戒除掉那一些上一代所有的咒诅。从你这一代开始，你的家族要不再一样。我真的希望再过几代以后，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下一代，当他们回头看的时候，他会说，哦，因为我的曾祖父李世民，他做一个决定，以至于我们以后的这几代都能过得更好的生活。因为某某人在几代以前，把我们家庭那种贫穷，或是毒瘾，或是坏的脾气、坏的习惯，他把它阻绝掉了，他开始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以至于我们世世代代的命运都被改变了。你要这样做，所以我鼓励你，你思考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上一代遗留下来了。好像做主一样，一棒一棒接下去。你要像这只猫一样说 ：“Enough, enough！ 我不要这样子了，我要改变，我要过一个喜乐的人，我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要过一个平安的生活。我的下一代要因为我而蒙福。如果你这样做，神会祝福你。神不但祝福你，也祝福你的世世代代。如果你在服事，或者你一直在做好事，在帮助别人。”好像别人都没有办法体会你的心意，你觉得很挫折，你觉得好像没有人奖赏你。我要鼓励你，天上的神都看到，你要不断的做荣耀神的事，不断的做那鼓励别人的事，饶恕别人的过患，遮掩别人的过患。你继续这样做，你天上的账号，你天上那个神的爱以及怜悯的账号会一天一天的充满。不仅你自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命，你会经历神为你预备的丰盛的生命，你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也会经历神的祝福，经历神世世代代的丰盛在你下一代。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鼓励你，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跟神说：神啊，我要荣耀你，我要荣耀你，我要花我的时间来帮助人，我要不断的给予，我要饶恕别人对我的过患，我要遮掩别人的过错。你要跟神说：神啊，我今天立定这样的心志，因为我知道不仅我自己受惠，我自己蒙祝福，我的下一代，我的下下一代都将蒙祝福。 我们来唱刚刚最后一首诗歌，耶和华已经掌权，神掌管我们的一生，神愿意帮助我们，但神也要我们做个决定，是不是你的一生就要这样过下去，或是你要做个决定说，神啊，我要荣耀你，我要荣耀你，我要累积爱以及你的慈悲怜悯在天上，以至于我自己我的下一代可以得到祝福。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